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律法是好的，律法出于神，因为律法代表神的信心，但是仇敌撒旦利用律法挑动我们肉体，因为我们有肉体，律法的在我们身上变 cripple， 律法因为肉体的缘故软弱了。其实不是肉体软弱，不是律法软弱，是肉体使律法软弱。这个使律法软弱其实是肉体的软弱，因为律法只能定罪我们，不能叫我们得到力量来遵行。律法因为人的软弱，因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没有达到神给他律法的目的。我已经说过了，律法是神给的，要表达神的性情，达不到了，因为在我们身上已经污秽了，已经软弱了，看不见律法的功用，正面功用。所以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这里呢又有好多的争论，什么叫成为罪身的形状，为什么不说肉体的形状或者身体的形状，而特别提罪身形状。解经家绞尽了脑汁，左摆不平右摆不平。我呢先把简单告诉你，因为这里罪身的形状代表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犯罪的人肉身上面，在罪身里面，在罪身里面要在肉体中间定罪案，在肉体里面定罪的罪，耶稣的肉体定罪的罪，耶稣的身体定罪的罪。怎么讲？他定在十字架上面，表示说犯罪人该死，我已经死了，我的身体死了，这叫肉体里面定的定罪，定罪的罪。这不是说耶稣有罪的问题，这不是说耶稣罪身会犯罪。有一些翻译版本，甚至这里改革中的翻译版本，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出了问题，我知道有问题啊，变成很多人讨论。但是也不是光这本圣经这样翻，很多不同圣经的确有这样翻法，因为照文字上面讲绝对可以这样翻。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所以你不要多去想，想多了以后在这个地方呢，神学限制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至于胡思乱想。好，那耶稣既然是罪身，是不是表示他有身体有罪？不是，罪身的形状。这里形状呢，我们立刻就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啊，这个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这个形象到底是形象还是样式？当然老一派说法，最早的时候说形象样式就是一个东西，不过希伯来里面的叠字用法。以后说不是，这里有讲究，形象是外面，样式是里面啊，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里讨论到底是形象还是样式的问题，是外面像里面不像，里面是不犯罪的，外面形象是罪身的形状，跟我们一样走在街上都是身体啊，到了这个人面前都是一样，肉身罪身，但是里面不一样啊，这是一种解释。但有的不是啊，他就是要取代人性啊，取代这个犯罪啊，所以他的罪身一面有罪身，一面讲肉体。罪身是外面形象，肉体是说他本质在这里受刑罚啊。这个呢，如果要讨论神学，这里可以写一大篇文章啊。当然今天我们的课程不是为了神学，是为了明白罗马书，所以呢我就此打住。但是呢底下接着一句话是目的子句，为了要使律法利益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这里你看起来保罗完整的思想是说律法的意义，不是说对不起哈，这个律法的意义，对，是律法的意义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出现的。神的意义在律法之外显明，但是律法的意义反而是给那些不用自己努力去遵循律法的人，怎么得到的呢？因为在圣灵里面。这个思想到了第十节特别又再一次提出来，第十节里面提到，弟兄们，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 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成为义人，前面说因信成义，到这里以后呢，怎么成义，或者说这个成圣的过程，怎么成圣的，靠着圣灵。怎么成义的，靠着圣灵啊。怎么会有义的，靠着圣灵，不是你我自己。你我自己努力呢，就又跳到第七章里面，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肉体借着诸般的诫命引诱我，叫我犯罪。结果呢，这里很长一段讨论，在马丁路德的时候跟加尔文说讨论这个问题，没有行出来的罪算不算罪。马丁路德认为没有行出来罪，因为罪借着诫命引诱我，是在心里发生的事情，所以没有做出来不算。保罗讲的是讲的挣扎，没有一定说他做了，这是马丁路德的观点，做出来才算。但是呢，加尔文说也算罪，因为在心里发动。所以这些问题在改教家里面讨论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到底到哪里切掉，答案都是一样的，在圣经里面。但是罪要不要认罪，我们要为心里面隐藏未现的罪认罪，那安全一点认就是了啊。但是简单一点不要去想它，因为你越想越需要认罪，懂我意思吗？心里面有意念恶念，我们中国人说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对不对？你常常想的，这就是《诗经》所讲的，天天想着，天天想他，天天想他。你不要去想罪，我不说女人是罪哈，不说漂亮的女孩子罪，只是这个原则一样，你不要念之在之，你就放弃，就没有事。如果你念之在之，那个事情你就要认罪了，明白我意思吧？如果一下闪过念头，哎呦，这个房子好漂亮哈，我也没有去抢，不要去认罪，那个不需要认罪。但是如果说我怎么样计划啊，这个把这个东西抢来，房子太大抢不来哈，这个东西不错，抢来骗来得来，那要认罪，哪怕你没有做。所以这里讨论了很多的问题，如果你要考虑到，如果你要做论文，这又是讨论题目。保罗的思想里面那些心里面隐而未现的罪需不需要认，很好的题目，而且很难做的题目啊。但这里呢，保罗讲的是正面的话，积极的话。如果各位有兴趣，刚才我提到说选学分的人两个工作要做的，第一个是分析六章七章八节保罗对于处理罪的问题，第二个是整个分析罗马书的大纲，这两个容易点。第三个要做的问题呢是比较复杂的，这里就是我们现在要考虑到的，等我讲完我们再看啊。意思就是说，保罗有没有保证一个人得救以后就搭上特别快车蒙拣选一路诚意到底，保罗的思想里面有没有这个，或者说他只是画出一幅蓝题蓝图，神对于我们全备的救恩的救赎，使我们做一个成圣的人，但是我们的挣扎过程中间是不是一定完全达到神的旨意。关键在哪里呢？这个关键就是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念主义的分别。加尔文主义认为说，你一旦得救了，神保证你一定完成，当然都知道不是凭自己。亚米念说法说，不错，我认识神的旨意，但因着我的犯罪和软弱，神在我身上没有达到100%的成果，我是一个失败的人，蒙神的怜悯，尽了恩典的救恩，但是我仍然是一个失败的人，我没有达到100%，神还接纳了我。所以亚米念人不是不上天堂，是带着自己的罪，带着自己软弱去见主，求主怜悯。那如果罪孽太重，神是不是不怜悯了呢？不是，耶稣基督说都已经赦免。那加尔文说，我快快乐乐去见主，因为我早就知道神赦免我。关键就在这里，分别就在这里。神学上那么大的分别，到最后都是说我得救，感谢主。所以吵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 mental exercise 值得花功夫去研究。你如果搞这个手头口觉得太无聊了，你搞这个问题更好，保证你研究的过程中有血有泪有痛苦也有欢笑， 这是我说，如果你真的要研究这个问题的话，罗马书里面保罗有没有一个意思说你得救有一路搭上自带快车就到从台北到高雄，是不是这样？去研究一下，好好研究一下，会很有意思。好，这里呢我们就看随从圣灵的律，好吧？我要讲的快一点，因为我们只剩今天跟下个礼拜要把第八章讲完，第八章有三十九节啊。好，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这里叫做肉体的心思 ，mind of the flesh， 肉体的心思。所以呢，啊，这里我提到 Cranfield 这本书，我非常尊重 Cranfield， 真是了不起。但是呢，他对于八章四节的解释并不很高明，反而叫人糊涂。因为他的认定啊，在今生，人呢是无法成义的，没有可能。他忽略了这个地方，保罗对于跟随圣灵的教导。如果你一直跟随圣灵，就可能。当然，保 Cranfield 也没讲错，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一路跟随圣灵，很少几个人说一生都活在圣灵里面。实际状况说呢，我们纵然不是时时跟随主照着圣灵，但是任何时候任何次数只要我们跟随圣灵，生命圣灵力就会释放我们，一定叫我们脱离罪和死。不然的话，保罗八章二节的话岂不是白说了吗？八章二节说感谢神，那个赐生命圣灵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所以呢 Cranfield 认为这个地方律法的意义并非前面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那他这里呢需要有意解。对于三章二十三节，这个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啊，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亏缺神的荣耀并不是讲那个。但是我认为看法呢，这个地方讲的反而叫人困惑。但是呢，好像在这里保罗把人分成两类，把基督徒分成两类，一类是跟随肉体的，一类是跟随圣灵的。在我们无知蒙昧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都做了跟随肉体的，以为那就是我。但是保罗说跟随圣灵，那么所以呢，这里包括了因信称义到成圣的道路。我再简单说个啊，怎么一个基督徒能够成圣？第一个奉献自己献上，那么第二个呢，显然是要按照圣灵。这里呢，你看见保罗的说法在第六章到第八章抽丝剥茧的一点点跟你分析，到最后你不得不同意，光把自己献上我还是软弱，因为有罪恶在我的肉体里面引诱我。怎么样可以脱离罪呢？我需要做一个跟随圣灵的人。那你跟随圣灵，你一定要认识圣灵啊，你一定要明白圣灵的心思啊。这里讲圣灵的心思跟肉体的心思是不一样，这里呢体贴圣灵，体贴肉体，原文都是心思，不是我去体贴肉体，是我明白圣灵的心思，我明白肉体的心思。心思怎么是不是 mind 呢？可以说思想。当我去明白圣灵的思想的时候，我就跟随圣灵；当我去明白肉体思想的时候，我就跟随着肉体。第六节呢是第五节的引申啊。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啊。也就是说，一个照着肉体心思的人，不是一个跟随心，一个明白就是体贴肉体就跟随圣灵啊，跟随肉体。换句话，你去思想肉体怎么回事的时候，你是不知不觉就跟着肉体走；当你去思想圣灵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跟着圣灵走。这是保罗说体贴肉体的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两个呢不是因果关系，很难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也可以做这种分析。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跟随圣灵的呢？因为他，或者说怎么样去跟随圣灵呢？因为他体贴圣灵。怎么样知道这个人是体贴圣灵的人呢？因为他跟随圣灵。所以你两面讲都可以啊。第六节是第五节的一个扩充，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当你去思想肉体的事情，带进了死亡。 当然你说我好好的活在这里，你就知道保罗讲的死亡不是肉身的死亡，是生命的死亡，属灵生命的死，属灵的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当你在那思想明白圣灵的心思的时候，他所带给你的是生命和平安。前面是肉体，就是罪和死啊，这里是生命和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这里更麻烦了。因为当你去思想肉体时，你是跟神作对，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个神的律法呢，可以解作诫命。我已经说过，律法这个字呢，在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中间用法非常的多，翻译方法要加以分辨。这里你注意到没有，中文翻作神的律法，不是神的律。刚才我们讲过，第八章里面第七章里面提了好多的律，有一个叫做神的律啊，我都认为神的律都可以翻作律法，因为 nomos 的 theos 啊 ，nomos testio 这个是这个字是这个字可以解作一律解作神的律法，都讲得通。这里呢，翻译圣经人就脱离了第七章的方法，不做神的律，而翻作神的律法，指的是旧约，指的是诫命。因为一个思念肉体的人，就是跟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也就是说，一个人思念肉体，他是想怎么样可以脱离神的律法，在肉体在律法的夹缝中间求生存，这是一个特点。所以这样做呢，是跟神为敌的。所以一个人不能够遵循律法，也是不想遵循律法。这里讲的不服人的律法，他是不愿意，也是不能服。不能服，这个是不服，不是不服气，我不能服，不是我做不到。这个能是单独的解读能力，没有能力服。前面是没有意愿服，后面也没有能力服。一个属乎肉体的人，他天天思想在肉体里面思想，去体贴肉体的心思，去明白是肉体的心思，也就是思念肉体的事，这样的人呢，是基本上与神为敌。与神为敌两个原因，第一个他不想顺服神的律法，第二个他也做不到。这个是第六节是第五节的一种引申。所以这里这个体贴肉体，这个可以翻作认同或者思念肉体，就是死。所有体贴肉体，所有思念肉体，所以认同肉体的人都在死亡里面，这个是属灵的死亡。因为他是与神为敌，肉体的心思是跟神为敌的。因为两方面不能服，不肯服，也不能也服，也没有能力服。第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他是与神为敌，他也不能得神的喜欢，不能讨神的喜欢。这个不是说神度量很大啊，你虽然是与神为敌，他还喜欢你，不这意思。不能讨神的喜欢，说不能靠着肉体来讨神的喜悦啊，不是说因为你抵挡神，神不喜欢你了，不是，神不是这么小气，神也不这么宽宏大量，神也不这么小气，是说什么呢？他不能够凭着肉体来讨神的喜悦。第九节，第九节怎么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罪却因义而活。这几句话呢，其实应该一口气读完，从九节读到十一节，不过太长了啊。这里呢又转过来了，保罗是第二人称多数，不是单数，多数。前面我们说他转过来第二人称说话，现在这里呢很明显，第二人称多数指的所有的人。基本上他还是要回答七章二十四的问题，哪一部分呢？七章二十四节讲的必死的身体，取死的身体。所以这里的如，这里若，如果若，不是一个条件子句，而比较接近 subjunctive mood 假设语态。假设语态往往正好是跟现实相反， 所以这里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底下说呢，人若没有基督灵，这是假设一看，就不属基督。所以这里两面情形跟你提的情形呢，要你知道，他是对众人说，对你们说的。换句话说，用假设以待表明一种单纯逻辑上的推论，完全逻辑上的推论。保罗提醒他的读者，我们到底是不是属基督的呢？你只要问的问题，如果你是有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是属乎圣灵的，你就不是属肉体的。如果你是属基督的，你若有基督的灵，你就属基督的。这里你注意到保罗呢，讲到神的灵，讲到基督的灵，讲到圣灵，他把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都放在 Pneuma 都放在灵这边来讲。所以有神的灵，有基督的灵，有圣灵，三个位格是不一样的，但是就讲到同一位神。所以他可以说有神的灵住在你里面，有基督灵在你里面，你也想跟随圣灵啊。第八章第十节的话啊，基督若在你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句话比较麻烦啊，我这个希腊文读的也不太好，慢慢读给你听。To mio summa necrom dia hamartia， 这是一段讲。讲的怎么？若是我们的身体，这个是，若是我们的身体啊，没有，后面才讲，才讲到基督啊，讲到我们的身体呢是因罪而死啊 ，dia hamartin 借着罪而死了 ，to numa to to Numa, Sua, Dia, Dikaiosunei 是公义，叫我们呢，因为与灵，我们的灵呢，就因着有公义而得生命。要你说，哎，讲大声一点，我这边录不进去，这一定有大有小事。OK， 圣灵是成位的，如果成位就没有大小。位格有圣灵就有圣灵，没有圣灵，凯旋你来我家，来了就来，没有在门外，还在来，还没有来，进来就是来，你不能半个人进来，可以吗？不可以，圣灵不会半个人进来，所以圣灵成位的。但是我对于圣灵的欢迎程度可以不一样，我说对不起，你客厅坐一坐，那他在客厅，再不然你在你里面，但你不让他来掌权，不可以进到我的内室，保持距离，还是成为的。那就是表示说我对他顺服的度量有限，因此我的信心有限。客厅整理干净你可以来，房间没有整理你不可以来，对不对？但是如果真正我信任他，没关系，进来不要紧，乱一点脏一点，你反正知道我就是这个样子，也无所谓，那是我们对圣灵的亲密跟接纳，这个有多少，有程度。但是回答你的问题，圣灵还是成位的，不能够接受一半。OK， 好，所以呢，这里讲的话，刚才我读了半天希腊文，所要表达的不是我希腊文多差，而是说这句话真的很难翻译，有不同的翻译啊。这里呢，不同的翻译这样说：虽然你的身体经由罪必定死，但是你的灵借由称义而活。比这里不大一样，是不是？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里呢，如果照着这个翻译，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虽然你的身体经由罪必定死，但是你的灵或者心灵却因为借由称义而活着，不大一样，对不对？一个是次序，一个是情况，有一种选择性，或者是并存的两个关键。身体一定会因着罪而死，但是 你的心灵因为义而活着。这里 Cranfield 又把它看作一种将来的时态，因为每个人都要死，所以他说我们身体会死是因为罪的缘故，将来一定死，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因为称义而活在神的面前。他把这里呢当作将来的时态，但是保罗可能不是指将来时态，而是指现在的时态。现在就是这样子，你身体会因为罪的缘故经历到死亡，而这里讲的身体死其实也是灵性的死，就是说因为身体呢经由罪一定死，是不仅将来事情，而你灵性现在因为罪也死了，你的身体里面因为罪而死了，但是你还活着，因为神的公义叫你借由公义而活啊，这里有点不一样。这里呢，如果你看中文的版本呢 ，Cranfield 的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潘秋松弟兄是英希腊文好的好很多，他比我希腊文好多了啊。但是他的英文我有点怀疑在这里。如果你看这个 Cranfield 中文译本的话，我在这里怀疑潘秋松有没有懂得 Cranfield 的话啊，就这点 comment 而已。因为我们会把 Cranfield 这本书啊，在写学分的人来讲，应该都看完这本书，好好看完，不容易看，但是要看。好，所以第八章十一节的话，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灵使你们必死身体又活过来。三个灵，三件事情，一个想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是谁，指的是神，父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提到父神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这个心里都反正住在你里面，心是没有的。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灵使你们必死人灵又活过来。所以注意到了没有，这里说说使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神叫耶稣基督复活，他的灵如果住在你的里面，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证据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是谁，就是圣灵。为什么他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那个灵叫你们活过来啊。所以这里呢三位一体神的功用在这里有明显的工作上的分别， A difference in the working relationship 啊，让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在不同的身位，这里提到神的灵，提到基督的灵，提到圣灵，在这段里面都提了。八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到底应该讲的十七节呢，还讲十六节呢？刚才我一开始已经说过，啊，这个个人见仁见智。事实上呢，八章从第九节开始，九节到十七节都可以看为什么呢？保罗对罗马信徒的鼓励，罗马教会信徒鼓励，他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并不是责备，而是鼓励他们。他保罗很有意思，常常用非常严格的话，非常严厉的话，把绝对的标准讲出来，他打头阵。但是呢，称赞他们现在光景比那个对他的好多啦。保罗常常这样说。如果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话，就更清楚了。但我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所以，如果是保罗的语气的话，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有这样情形，把前面就问标准讲那么高，然后转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的。我说过了，这个这样看来是保罗在罗马书这几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每一次转接都有这个话，这样看来啊，他原来是两个不同两句话两个片语都可以代表的意思，所以我们把它统一这样翻译，这样看来啊，有些地方也不是也有一些啊，在这里呢又提到弟兄们。我上次说过，在第七章第一节提弟兄们的时候，就不单是对律法讲的，不单是犹太人讲，也包括希利尼人或者是基督徒。他把这些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罗马人信基督的人在这里都称作弟兄们。当然这个说法是非常犹太的说法，犹太人见面都叫弟兄，因为同一个血缘。保罗借用这个语气来说到跟基督徒的关系，现在是弟兄的关系。弟兄们，这样看来什么呢？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啊，每次这个这样看来都是小的结论。他的结论是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为什么这样说？你欠谁的债就做谁的奴仆，这第六章讲的。你若欠肉体的债，你只好做对肉体奴仆。这样看来我们不欠，不能做他奴仆。我们不做这个欠债的人。事实上保罗在原文里面是加强，这样看来我们是欠债，但是不是欠律法，不是欠肉体债，我们是欠基督的债。啊，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呢底下没有讲完。你们是欠基督的债，但他没有讲。讲到顺从肉体的时候，他加了一句话。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前面不是说身体因罪而死吗？这里又提到活着的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活着是肉身的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去活，一定要死。这个死我已经说过，不仅将来死，现在已经死了，一定死。就如同神在创世纪里面对亚当说的，你们吃日子必定死。有没有死？肉体没有死。有没有死？死了，灵里死了。一样情形，我们若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做他的奴仆，一定死。什么时候死？就在你做奴仆就死了。但是呢，这里一句话又是很麻烦。十三节，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行，必要活着。完了完了，麻烦了。还有一个动作叫致死。刚才我们不是讲圣公之的原则很简单吗？第一个，把身体献上。那身体献上不行啊，还受引诱，顺从圣灵。好了，顺从圣灵解决问题了，还不行，他要你致死。麻烦麻烦，怎么致死吧？怎么致死？这个致死呢 ，sanatō，sanatōtō，sanatōtō。原文就是死，但是这个字变成主动又是及物动词。一般我们讲死就是及物动词，他死了。但是在希腊文里面不是这样子，死有两种死法，他自己死了，这个反身受词。一个呢，他把别人杀死了，是不一样，这个用法不一样。这个 sanatōtō 这个字是及物动词，但是又是把自己杀死，这个叫致死，差不多等于自杀，自己杀自己，这叫反身受死，但是自己杀别人，这及物动词。麻烦就在这里，保罗这边怎么叫致死？你初看之下找不出答案，怎么叫致死？他告诉你要致死，怎么致死吧？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换句话说，你也不能自己死，你要靠圣灵才会死。那怎么死法？这个地方就麻烦了，因为他又岔出去了。十四节岔出去了，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基督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还没有讲的受死，怎么回事？这个当中的关键非常麻烦啊。那当然，暂时不讲可以哈。我们下礼拜还有一次时间，所以下礼拜我们会专门面对这个问题：怎么致死？而致死跟后嗣有关系。那保罗为什么开始讲后嗣？你要看到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就是致死的路。致死跟我们得的儿子的名分是有关系的。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 ，kingdom 是不是？讲一下名字，我今天头脑糊涂啊。kingdom 就是小孩子，还不是后嗣，后嗣另外一个字是义子，认领的儿子，那不一样。儿子的名分到了八章二十三节提到儿子的名分。那才真正得手，才是真正的得胜。所以这里的关键是很多很多东西呢，在我们成长问题，是我们怎么成长， 也跟我们怎么属灵上面长进成熟来承受得长子的名分。这个时候是真正借着至死的经历使我们成熟，而最后的结果是叫我们身体得熟。所以这句话开始一个新的课题。这个呢，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怎么致死，在以弗所书里、哥罗西书里都提到致死。好在如此，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这里胜过罪的几个秘诀：第一个奉献，第二个照着圣灵，第三个借着圣灵致死你的肉体。其实这就是成圣的过程。什么叫成圣？我们一点一点每一件事上借着圣灵对付我们肉体，这个肉体就慢慢的越来越萎缩，越来萎缩，好像第六章所讲的，他的肉身就慢慢的，肉体就慢慢的萎缩，叫你的罪身就没有工作可做，因为它软弱，里面的肉体越来越不行了。一碰到肉体就觉得，哎呦，我的大腿我瘸了，像雅各经历一样，一碰到，哎呦，真痛啊，就不敢了。这就是致死，致死的经历，一碰见碰到我的点了。哎呀，不能再讲了，停下来，这就是向着自己死了。好，今天我们就提到这里。我虽然本来要讲完十六节，没有讲完，不过反正讲不完，下一次大家我祷告，求主给我口才讲得清楚，要不然真的很长，第八章来讲了。我们无论如何下礼拜再讲了。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